这个这两周啊，可能天气变化，所以我们的硬件呢也有点变动，要不就是这个声音那个声音的啊，没有关系。今天我想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十条诫命。刚才小丽姊妹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有的人觉得还不太舒服，可能也有的人呢觉得呢这个很纳闷，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在这个出埃及记里，我们知道上帝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带到哪里呢？带到了西乃山，带到神的山上。大概三个月以后，他们离开埃及三个月以后，到了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看这个圣经出埃及记的这个21章刚才18节的话，你就知道当时的那个情形。上帝在山上降临，让摩西到他跟前来，到他那里去。然后那个山是什么呢？有雷轰，有闪电，还有脚声，还冒烟，地还在颤抖，就在那种隆重的一种庄严的那个氛围的里面，上帝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所以这个叫十条诫命。那为什么给我们要颁布十条诫命呢？好不容易从为奴之地啊，辛辛苦苦的得到了自由，得到了自由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些规条？为什么还有这些约束？为什么还告诉我们有这些不能做不能做的事情呢？包括现在也是，很多的人都不喜欢规矩，小孩子也不喜欢规矩。妈妈说明天要去教堂啊，就这个8点半一定要起床。为什么？为什么不愿意啊？对吧？啊，多睡一会儿啊。老师说明天要考试了，今天一定要怎样怎样啊？为什么？我们你会发现我们人都不愿意。那为什么上帝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诫命呢？而且有10条诫命。后面还有很多的律例、诫命、典章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小短片，我让大家看一下，你就清楚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诫命。对，大概有一个不到一分钟的一个短片，有吗？好，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20章的里面，这个10条诫命不单只是一个像我们小学生守则或者说法律规定，它同时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条例的一部分。可以啊，好，来。简单，为什么规定不能下水？因为有危险。可是我下了没有危险呢，我下了1米的地方还没有危险呢，但是他不知道在后面还是有危险。所以上帝规给我们规定了一些诫命、律例、典章，包括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10条诫命，不是来约束我们，相反是给我们自由；不是来辖制我们，相反是来保护我们。所以10条诫命一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去思考并且去遵行的，因为这将保证我们的生命有平安，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能够有喜乐。那也有的人说，哎，旧约已经过时了，对，这个我们现在是新约了，不需要考虑旧约。这个观念是错的。如果你没有旧约，你只是看新约的话，新约就好像无源之水一样，你不知道那个源头从哪里来的。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一定要死？这些解释都要在旧约的里开始。如果你说旧约已经没用了，不用考虑旧约，我们现在是新约的话，这个你新约很多的问题你解释不到的。所以为什么的原因在旧约的里面，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0条诫命也是如此。10条诫命的话呢，一共有10条，按照圣经研究者，他们是写在2个石板上，其中呢一个呢是跟神有关系的前4条，后面的呢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有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10条诫命的基础上又延伸出来了600多条的规定，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所以600多条怎么能够记得住呢？所以就有人问耶稣哪一条最大， 耶稣就总结了，最大的乃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是什么？对，爱人如己。所以十条诫命也是一样，爱神、爱人这两个是相统一的。基督徒的人生命也是一样。你说你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那同时你也是一个爱人的人。所以在十条诫命的里面，我们来看第一条，神吩咐这一教会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进入后现代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家觉得没有一个绝对，这样你看也是，那样也看也是，真的没有绝对吗？有的，这个绝对呢，就是我们的上帝。那么对上帝来讲，上帝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这里讲，神是祭邪的神，什么意思呢？你只有一位上帝，只可以有一位上帝，上帝在你的心目中应该是第一的，应该是最重要的。但人文主义兴起了以后呢，人们开始发现，哎，我们人类也很能干呀，你看我们可以发明这个，我们可以创造这个，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现在你跟有的人传福音说，哎，你也要信上帝，他会很自豪的跟你说，我不信上帝，我信我自己。哦，你真的信你自己啊？你自己真的很可靠吗？所以有一个弟兄，他给他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呢，第一句就是，你敢保证明天你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你敢保证你的生意永远不会赔，永远都会赚钱，你敢保证你的身体一直健康，不会有任何的疾病。他问完了以后，所有他的朋友都会说，我不敢保证。然后他第二个就来了，不敢保证为什么不信上帝，他就这样传福音的。因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发现，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在上学的时候呢，学校里面就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后来以后自己做生意呢，做的也风起云起的，还不错。但是他意识到了他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卑微无用。当他知道了上帝以后，他发现，哎呀，真的有一位上帝。所以第一条诫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神在你的人生命的里面的位置是第一的，是永远放在首位的。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在我们生命之中有很多我们认为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往往把上帝放在我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甚至第十的位置上。这个时候你已经违反了第一条诫命。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表明神在你的生命之中是首位，是第一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你可以为他舍命。如果有一天逼迫来临，信不信耶稣？信，信耶稣就枪毙。现在有基督徒正面临这个问题，在阿拉伯的世界，甚至在有一些极端的地区，如果你是基督徒，他们就会逮捕你。他们会在基督徒的家的房屋外面做标记，这是基督徒的家，所以他们就会冲进去，他们就会拿枪抵着他的头。如果你说不信了，我就放了你；如果你说信，你就死了。有基督徒为此而殉道。虽然今天没有枪指着我们，但是撒旦呢用别的方式来指着我们。今天不用去教堂了吧？你看天气也不好，阴天，万一要是刮起大风来怎么办呢？啊，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哎，这个很多的事情很多呀，你家里面很多很忙的事情，很忙的事情，这个上帝的事情呢，上帝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还早了呢，也可能1000年以后，也可能2000年以后，等上帝来了再说吧，那个时候我们再好好的信神。各位弟兄姊妹，上帝在生命里面是第一位。第二一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从前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老乡，我们也劝他，哎呀，去教堂做礼拜。他说我也去教堂啊，但是我也去寺庙呀，我也去道观啊，我遇到神我都拜，只要是神我都进去拜，各路神仙我都不得罪，都不得罪。真的吗？你都得罪了，你明白吗？你进这个的时候你就把第二个得罪了，你进第二个的时候你就把第三个得罪了。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只有一位神，而我们的神呢是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样子或者行为或者什么去代替他去衡量的，所以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对于基督徒来讲， 我们有的基督徒说能不能去寺庙，因为很多的国内观光旅游都是去寺庙啊。去寺庙如果你只是旅游，看一看文化，看一看图像，看一看啊，可以。但如果你说哎呦不进去的话，可能今天会出门不顺啊，可能会有灾祸啊，那我也进去吧啊，不可以，不能三心二意，基督徒不能三心二意，我们不能够拜任何的偶像。所以唐松荣牧师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真人像神，假神像人。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些被人崇拜为神的，你一看哦，跟人一样，无非就是比人高大一点，多两个眼睛，多几个手，再多几个脚啊，就是比人更特殊一点，其实他还是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一切都不是神。有些基督徒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一个神可能保佑起来不够安全，要多几个神的话，可能就会心里面就啊安稳了一些。你错了，只有一个神。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就认定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位神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神，这位神是为我们预备将来我们居住之地的神，所以就他就够了，不需要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但也有些基督徒呢，原来是有一些拜这个菩萨呀、观音呀等等这个佛像的，后来信了基督徒以后就怎么办，我知道这些我不能拜了，那怎么办呢？有的人说那我送人啊，送朋友，他们可以接着拜。我们一般建议你也不用送人了。有的弟兄姊妹说啊，那好，我从庙里请回来的，我再把他送回庙里去啊。为什么要送回庙里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要送回庙里去？害怕。对呀、啊，为什么害怕？因为你觉得他还有势力嘛。所以有一个姊妹，他去他的这个亲家家这个做客的时候，他的亲家呢是拜观音吧，好像我分不太清观音还是菩萨啊，就拜那个的。然后呢，他呢住在这边屋，亲家住在那边屋，他每次呢不敢从他亲家屋门口过，为什么呢？他说他那个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让你那么害怕？雕像，哎，没有任何的能力。圣经上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走，你害怕他干什么？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你无形之中有了你的偶像，不需要的，只有我们的神是最大的。所以基督徒，你不用害怕，不用任何害怕。但我们现代人呢，我们又为自己雕刻了其他的偶像。现在很多人的偶像呢，是什么呢？手机。啊，机不离手，一睁眼先看手机，闭眼的时候先把手机，最后一个放下的是手机，什么时候都是看的手机，机不离手。各位弟兄姊妹啊，你看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把手一那个手机好像三分钟不动一下呢，就这个觉得心里面好像哎呀少了点什么啊，总要拿起来看一眼，不管有没有事先拿起来看一眼。哎，我不是说这个已经成了你的神，但实际上它已经占据了你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甚至你的喜怒哀乐都被它所影响了。所以现代人，我们有现代人的偶像，我们代替了神的位置，凡是代替神的东西就成了你的偶像，成了辖制你的，成了占据你的东西，你需要留心。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只有神是存到永远的。所以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个基督徒，有基督徒或者来到你的面前，哎，王平姊妹，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啊，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还没有，有了。啊，是这个，我们很多都说。还有就是，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吓一跳。听还是不听？不听，人家是奉耶稣的名来的，听吧，你一听他的内容就不对，明显的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对基督徒要留心啊，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是你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你不要冒称神的意思。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敬畏神，他们敬畏神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不敢称耶和华神的名，他们用神这个字来代替。为什么有神这个字呢？因为他们说哇，耶和华的名太伟大了，我们不能随便的叫，所以我们就用神这个字来代替耶和华的名。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对神敬畏到了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敬畏神的，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是 凡是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把神的名字拿来当做你的挡箭牌，当做你做事情的一种理由和支撑啊，这个是要留心的。尤其是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你会发现这个以前的电视里面那个有些镜头，比如说有一个人遇到这个危险了，他就往教堂里面跑，他就拿一个十字架啊，这个他觉得有了这些东西呢我就安全了。不是说到了教堂里你就安全了，拿了十字架你就安全了，而是说你的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如果你的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就挂满了十字架也没有用的，你明白吗？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真实的是有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吗？还是只是把信仰放在我们的嘴巴上面？所以不要妄称神的名，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犯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打着神的名呢去欺压穷人，他们打着神的名呢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甚至打着这个神的名义呢去做很多虚谎的事情。所以有假先知，假先知很吃香，真先知不吃香。因为什么呢？真先知都说实话，所以呢这个不喜欢听。这国王出去打仗了，所以问一问这个仗怎么样，真先知出来了说不能打，出去一定会失败。你是国王的话，你喜不喜欢听？这不是咒诅吗？不喜欢。假先知出来了说，哎呀我的王啊，上帝大大祝福你啊，这次出去以后一定能够得胜归来。你喜欢听哪一个？假先知的嘛，那个说的多好听呢，所以出去打结果打败了回来了。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今天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呢，你需要明白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真实的得着上帝，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为神而活着，为神而活着，让神的名得荣耀。别人怎么看你重不重要呢？有一点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你。因为最后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我们个人都要显露出来，神要评判我们。最后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尊神为大。然后这些呢可能都是你里面的，那有一个具体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呢？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说哎呀我很爱神啊，我非常的爱上帝啊，可是我没有时间敬拜他，我非常的敬畏上帝，我特别的相信上帝的这个恩典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我都相信，可是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真的知道有神，这个神真的很伟大，这个神真的很爱我，但是我没有时间祷告，可以这样吗？各位弟兄，你觉得可以这样吗？如果一个孩子对他的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非常爱你，我真的很爱你，结果爸爸妈妈说的话从来不做，爸爸妈妈我真的很爱你，我非常的爱你，可是从来不去看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有任何的需要他都不出现，只是说我真的很爱我的父母，那父母怎么想？那真的很爱我吗？那爱我的话为什么不听我的话？爱我的话为什么我需要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见你给我搭一把手呢？所以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什么意思呢？安息日那一天要休息。为什么休息？在这个上帝也给解释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做工都要休息，六日做工七日休息。但你要明白，休息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啊，今天的休息真是休息，平常都是六点钟起来上班，今天休息可以睡到十点啊，休息啊，这个不是休息。休息是什么呢？休息是你来亲近神，你来敬拜神，你来到神的面前，停下来，把你一星期一到现在我们两周休息，两天休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事情停下来，要休息。圣经上说你没有休息，因为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我们今天现在这个社会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们没有时间休息，或者有的人是不敢休息，因为觉得一旦闲下来以后觉得哎呦，没有事情做，心里还有点发慌，突然一下没有事情做了以后觉得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在国内有这种现象，刚开始这个上班的时候呢，他这个精力很充分， 啊，每一天都啊忙里忙外，但是一旦退了休以后呢，苍老得非常快。退了休以后没有做了，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以前的时候人家都要向你请示，哎呀领导签个字吧，哎领导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哎领导你看，等一退了休以后还没人理你了，还突然觉得自己活着没有劲了。所以今天的人不是没有休息，是不愿意休息。但对于基督徒来讲，上帝说你要休息，你要守为圣日。休息呢也不只是让我们去娱乐，说哎好不容易休息了，孩子也放假了，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吧，那只是娱乐，那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你当守为圣日，圣日是什么？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归给神你应该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六日做工七日休息很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我们就不信这个邪，我们九天工作第十天休息，他们搞了一个十天一周，也没搞下去，发现这个人工作量太大受不了。正常的还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现在劳动法更好了，五天工作两天休息。休息室的时候做什么呢？跟家人团聚啊，平常只能打个招呼就走了，休息的时候可以跟家人坐在一起，孩子在一起啊，邻居朋友在一起。休息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聚集，来敬拜，来从上面重新得着力量，来迎接我们明天开始的新的一天。有一本书叫《爱上星期一》，如果你们愿意看的话可以去找一找，那个里面对工作呀对各方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劝导，爱上星期一。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神应该在我们生命之中是首位，我们应该活出神的荣耀来荣耀神。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每一个礼拜的里面，每一周的里面拿出来时间来亲近他，敬拜他，侍奉他。那你说哎呀牧师啊，我礼拜天真的要上班，我实在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是说你不要上班了，一定要来教堂聚会。你实在没有时间的话，你要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有其他的时间来亲近神，来侍奉神。有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先不问工资待遇多少，先问老板我礼拜天上午能不能休息，老板说不行，那他就换第二家，老板我礼拜天上午能不能休息，啊，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休息，他说好，哪怕比第一家呢少500块钱他也无所谓，只要我礼拜天上午能够休息就可以。但也有的弟兄姊妹他是做餐饮的，做一些服务工作或者说轮班的工作，到了礼拜天他没有办法，没办法没关系，你依然可以来敬拜神，依然可以用礼拜五的时间，用礼拜三的时间，或者礼拜天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的来亲近他，来祷告他。你务必要亲近神。我们与神建立了关系以后，那与人呢？第五条里面就说得很明白，当孝敬谁？我可以请你们大声读一句吗？当孝敬父母。什么是孝敬？最近国内有个很火的电视剧，你们看了没有？都挺好，已经结局了，据说看的人都啊流得稀里哗啦的。都挺好里面就让你看到了个家庭的问题，什么是孝敬的问题。有一种孝敬呢，就是爸爸妈妈说什么我都能够满足他。有一种孝敬呢，就是我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来看看他。有一种孝敬是我就陪着他，但那个大结局呢，也好吧，这个父亲呢得了老年痴呆是吧，啊，这个过去的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反倒呢一家人的生活平静下来了。所以这个呢给父母，做父母的呢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建议，你做父母的话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老年的父母呢，你要装聋作哑，哎，这个日子就好过了，对吧？如果你还像你年轻的时候，这个你的孩子都30、40了，你还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做，还不可以这样做，哎，这个家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功课要学习了啊。不管他啊，孝敬父母是我们基督徒第一条带祝福的诫命。以弗所书那里说，如果你孝敬父母在世长寿。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祝福的诫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要孝敬父母。这种孝敬父母呢，当然不是像过去的这个孔夫子教导我们的这个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这个叫愚孝，这个不可以的，对吧？我们也不是像现代人一样
呀，我实在工作忙，没有时间，你要什么我给你买就好了。
啊，也不是这样，我们真实的能够把父母很尊重他们，然后能够跟他们有陪伴，能够有关心，有了解。但对我的理解来讲，最好的孝敬父母的方式是你能把上帝的永生带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得享永生。退一步来讲，其实父母对孩子真的是爱的全身心的爱。我有父母，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经济都不是很好的时候，有时候一个星期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会吃一顿手抓肉。但我发现吃肉的时候，就是我们姊妹三个吃的最快，父母从来没跟我们抢过。你们有没有哪一个父亲给你抢肉吃的？没有。有没有哪个妈妈给你抢东西吃的？没有，都是留给孩子吃。哎，爸爸你也吃啊。哎，爸爸吃好了，你吃你吃。哎，妈妈你怎么不吃呢？啊，妈妈等一下吃，你吃你吃。哎，那个时候小不知道啊，那个时候以为真的爸爸妈妈吃好了不要吃了，我们就吃了。啊，现在想想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你知道父母很爱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反哺之心，真的很爱我们的父母。现在条件很好，所以这个物质条件很丰富，更多的时候呢能够体贴父母的心，陪伴他们，真实的关心他们啊，不是烦呐、啊。老人老了以后呢，我也知道我老了以后呢也会烦的，明白了？老了以后呢这个会絮叨的，哎呀怎么还没有走呀，啊赶紧走了吧，啊等你该走的时候，哎怎么这个也没有带呢，怎么那个、哎、赶紧啊赶紧啊。所以我决定老了以后不跟孩子住，会把孩子烦死的。不管怎么样，但是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你应该忍耐他，关心他。对，今天我没有把那个视频调出来，那个视频是什么呢？你们肯定有的人也看过，就是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父亲也老了嘛，跟儿子坐在公园的里面，啊，儿子在那边看着报纸，父亲在那里看着外面，然后给儿子说那是什么？他指着一个麻雀在地上，他说麻雀。没过一分钟，父亲就说那是什么？儿子说麻雀。那是什么？麻雀。他父亲还问那是什么，是我都告诉你很多遍了，麻雀麻雀麻雀麻雀。他的父亲没有生气，他的父亲就颤颤巍巍地拿出来个日记本，翻到一页说你读。他的儿子一读，原来是他儿子小的时候一样。他的父亲说那一天我跟你说了20多遍，你明白吗？做父母的从来没有烦我们呢，反倒是我们的做孩子的。所以圣经的第一条，对人来讲第一条孝敬父母，为什么这样呢？这个是对这个我们家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如果我们做孩子的能够孝敬父母的话，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了，社区才能安定嘛。现在很多的社区的有社区的问题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先从家庭开始的，家庭的里面有了问题以后，所以就引起了社区，社区不安定，整个的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平安可言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都很平安很和睦，一团和气的话，那整个就好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和睦的家。第二，第六一个，不可杀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呢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关心，别的人呢我们就不关心了。不可杀人，有的人呢把这个不可杀人的极端化了，然后圣经说不可杀人，所以呢不能够上战场，就是不当兵。有一个安息日的教派，大概就是我们不当兵，不去上战场拿枪，哪怕敌人拿枪打我，我也不拿枪打他，因为圣经说不可杀人。当然因着不可杀人呢，所以在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呢，这个法律规定没有死刑，这个是其他的一些议论我们就不说了。那这里讲的不可杀人是不能谋杀，你不能够蓄意的刻意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反对堕胎，我们反对自杀，因为这些生命的主权都在上帝的那里。到了新约以后呢，耶稣把这个引申了一下，又往前走了一步，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你都不可以恨人。有没有恨过人？我也恨人，虽然我没有拿刀，可是他已经在我心里面死了七八遍了。这个是我们的常态，常态。
因为这个是七情六欲嘛，对吧？喜怒哀乐，其中里面有一个恨。但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需要对付它。怎么对付它呢？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不能够靠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没有对付它。我听到一个见证，对我来讲呢，说实话我也不能够理解。什么见证呢？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很爱主，结果她的孩子呢被另外一个年轻人给杀掉了，结果就抓起来了，把那个凶手抓起来了。因为凶手抓起来没有死刑，所以就判他入狱，在监狱里面执行这个刑期。但是这个小伙子在监狱里面执行这个刑期的时候呢，他悔改了。他悔改了以后呢，他在监狱里面传了很多的福音。后来呢，这个失去孩子的这个母亲知道了以后呢，去监狱里面也鼓励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目前的我还做不到，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做到了，他们真的不去恨人。因为什么？我想那真的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那么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呢，就在现在这一刻，能够把你心里面的那个囚笼呢，那个牢笼呢打开，把里面所有的罪犯都无条件释放一下啊，不要恨他们。因为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翻过来讲，仇恨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没有喜乐和平安，需要让基督像基督释放我们一样去释放那些伤害了你的人。但有的人呢，他说有的人你觉得哎呀，这个家伙他对我太坏了，我都怎么样，我实在没有办法饶恕他。可以，你也可以带着这份心，然后在上帝的面前继续为他来祷告。所以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个，不可奸淫。这个是对婚姻的保护。在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麻烦呢，就是有很多非婚出生的孩子，或者只有大多数来讲只有妈妈，不知道爸爸是谁，这些孩子，或者只跟着妈妈在一起生活。所以这个，但是美国社会已经认可了，他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呢。甚至在纽约那边的啊，很多的这个法律跟上帝的法律都不相一致的。所以不可奸淫是上帝对婚姻的一种保护和祝福。对基督徒来讲，你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啊，绝对不是同性恋婚姻，不管你多么相爱，那个都不是上帝祝福的，一生一世。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个讲法，对婚姻的讲法叫牵手一世情，拉手，好，这一辈子就不要分开了。所以不要随便拉女孩子的手，包括男孩子的手。这里表示说，我们在婚姻的里面你要忠贞的。但现代社会不这样，现代社会不是考虑上帝设立的婚姻，现代社会是考虑两个人合不合得来，合得来就合得来，合不来就分，跟谁合得来就在一起，跟谁合不来就不在一起。各位，这个不是上帝的婚姻的这个定义，上帝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配合的，人手不可以分开。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处理问题，因为每一个家庭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问题，这个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婚姻方面的课程我们继续探讨。但是你要明白，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拒绝婚前同居，我们拒绝非婚性关系，因为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有一本书叫说好婚前不同居，建议单身女孩子男孩子们好好看一看。这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这边里面上帝早早就规定了，什么时候规定呢？到现在离现在大概有4000多年了，你明白吗？大家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古代的人他们很落后，其实不是，人家很聪明。那个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他们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偷东西，为什么不能偷东西呢？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你不能够把别人的变成你的，不能够偷窃。后面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说白一点，不要说谎话。有没有人教孩子说谎话？很多家长教孩子说谎话。妈妈妈妈，外面有人找你，谁呀？啊，谁谁，告诉他我不在。啊，我妈说了她不在。无意之中我们就教孩子讲谎话了，你明白吗？因为谎话成了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不讲谎话这个事情办不好，所以就讲谎话。那我们说基督徒不讲谎话，那么白色的谎话可不可以？ 什么叫白色的谎话？就是叫善意的谎话。谎话就是谎话，没有白的，没有黑的，你明白？善意的也是谎话。那你说，哎呀，我说出来以后他会很受伤害的，怎么办？不说。
哎，对了，
我不说嘛，我拒绝，对吧？今年你多大了？
不说不就行了吗？
哎，反正比你看起来要年轻，就行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你要留心，不能够讲谎话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讲了谎话以后，你就成了魔鬼的孩子了。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的特点就是说谎，而说谎的结果是什么呢？给我们带来死的结果。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留心，谎言一旦临到了我们，一旦缠上以后就没有了。最后一条呢，那个上面可能不是很清楚，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不要贪心。贪心是万恶之根，爱钱呢不是罪，反倒呢，我倒劝弟兄姊妹，你们要好好爱钱。但是呢，君子爱钱呢，取之有道，你不要贪财。有很多的人因为有了贪念，所以呢，反倒呢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不，那么不贪心的话，它的反义词是什么？慷慨。贪恋、贪心的反义词是什么？施舍。不贪心，不贪心是什么意思？就是知足吧。我不贪恋别人，我知足啊。我隔壁邻居家两架宝马，我为他感恩。我说，哎呀，这个小伙子很能干，很年轻就赚这么多的钱。但是我呢，我知足啊。我开着我那个小 SUV 啊，我觉得蛮舒服的，省油。最重要的有一点是，如果我的钥匙没有拔下来，我要开门下去的话，他会报警提示我，这样我的钥匙永远就不会锁到里面。所以不贪心呢，就意味着你要知足，要学会感恩。你明白吗？感恩真的不容易。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讲人比人气死人，确实我们你看到的很多都是比你强的，当然也有不如你的，但对基督徒来讲，知足有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你能够掌控1亿的资金，还是掌控1000万的资金，还是掌控10000000的资金，上帝知道。你知道很多的家庭毁在哪里呢？毁在钱多。国内我们现在有，以前有官二代，有富二代，我们现在有拆二代，你知道吗？只要房子一拆迁，几百万就来了。但基本上一拆迁房子的话，10家有8家要离婚。那有了钱了，所以这个黄脸都不要了，就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了。那个年轻漂亮的那想，哎呀，不用上班，不用干活，只要我每天陪着他，我就有幸福日子，他也愿意。你看，所以都是钱惹的嘛。真的有钱有好事吗？如果你去查，有一些他们在美国中了那个乐透大奖的，有中4亿的，有中2亿的，有中1亿的，你会发现基本上要不了几年他们就打回原形。那还都算好的了，还有一些人就妻离子散了。为什么？又有了钱了以后就开始花呀，挥霍呀，然后就开始吸毒品呢，就开始去过奢侈生活了。那个钱是会用光的，用光了以后呢，突然发现流落街头了。所以你应该知足，现在你有一住的地方，有一份工作，有一家人，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亲朋好友，上帝给我们这些，感谢上帝。什么时候上帝让你富足呢？等你有能力驾驭的时候，上帝会让你富足的。什么时候你需要拥有那些呢？当你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加给你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不要贪恋。其实你现在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你也不要等啊，等我有了钱以后我就去旅游一下，不用了，你现在就可以攒钱了啊，等我以后有了时间我就看，不用了，现在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说犹太人，他们很聪明，他们把他们的钱呢就开始分了，这一份是要奉献给神的，这一份呢是储蓄的，这一份呢是要负责我要去采购这个食物呀什么呢，这一份呢是我要这个去购买一些这个生活用品，这一份我要是带孩子去这个看电影的，这一份我要是带孩子去吃饭的。所以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说你怎么花的问题，你怎么去管理的问题。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要贪恋别人，不要总是说，哎呀， 什么时候我也有一个大别墅啊？你可以把它当做你的目标去追求，但你不能够在那里老是这个贪恋，对吗？你也不要想，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去做一个游艇呢？哎，不用，你现在就可以攒钱呢，每个月攒10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你会发现你就攒出来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不要贪恋别人，你应该现在为你的生活感恩，然后有一个知足的人生。十条诫命对于我们来讲有很多的功课要我们学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跟神的关系，从而使我们的信仰能够实现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在你的生活的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基督徒。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对今天来讲，十诫仍然有效，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居首位，你是属于神的，你的人生的里面，你应该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过你的每一天，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世俗的标准。这个是求主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活在基督的里面。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但主你能够使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该怎样面对我们的人生。求主你也亲自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在每一天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许多的需要，我们身体的有疾病，家里面有重担，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里面也有许多的困难需要我们去面对。但主，我们相信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你必带领我们胜过这一切，你必使我们跟随你一直进到荣耀的里面。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我们如此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阿门。